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向他们说话了。主耶稣的教训不是主耶稣自己的，是差我来者。十七节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自己说的。这一句圣经很重要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把它背了，特别是前面一句，就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。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？一个人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很多人说我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？那就是说，你如果立志要遵着他的旨意去行，你就能够明白。你不立志遵着他的旨意去行，你就不能够明白。啊，星期二我们在德尔比的聚会里面，大概下个星期二我们就专门讲这个题目，因为他们要提出来，就是我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？啊，我觉得很难，明白神的旨意很难。一个基督徒，你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可能就在黑暗里头摸索。到底我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？啊，其中有一节圣经，我们就是引了这个圣经。就是你一个人，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愿，我要立志，就是我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要照着他的旨意去做。如果你有这一个心愿，你在神面前这样去祷告，神会让你明白。神从来就是要把他的旨意告诉人，神非常愿意把他的旨意告诉人，就是人愿不愿意遵守他的旨意去行。我们常常是要按我们的意思去行，所以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立志要照着他的旨意去做，神会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有一个挪亚，神要他做一个方舟。挪亚这个人，神为什么会把神的旨意告诉他？还有四十天就有洪水要降在地上了，有四十天要降在地上，四十天要把整个这个地都干都淹没了，所以要他去做一个方舟。这是神的旨意，神愿意把旨意告诉挪亚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，在当时代是一个义人，他是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因为神的旨意是公义的，愿意他这样做，所以神告诉他。在创世纪十八章，当神要灭索多玛俄梅拉的时候，向亚伯拉罕就显现了。显现的时候，神就说：“我要去灭索多玛俄梅拉的这件事情，我怎能不告诉亚伯拉罕呢？我要告诉亚伯拉罕。”神就马上告诉亚伯拉罕。神的旨意是很愿意告诉每一个愿意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，神是会告诉他。就是现在一个人，你没有立定旨意，要去遵行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向你就是关闭的，向你是关闭的。所以神的旨意绝对不是说我们有的人想，你有也好没有也好，我寻求寻求，你告诉我也好没有也就行了，因为你不很重视这一个问题，所以神的旨意向我们关起来。啊，这里主耶稣就讲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。晓得什么？晓得主耶稣这些教训是出于神的，还是出于主耶稣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十八节，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拿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主耶稣在地上不是求他自己的荣耀， 乃是求神的荣耀，父的荣耀。他一切的事情都是把父摆在最高，让父的荣耀是第一，所以他不求自己的荣耀。因此他的教导是真的，是真实的，他是公义的，没有一点不义。今天就怕有的传道人是偷窃神的荣耀啊，神的荣耀啊，所以有的人有很大的这个礼拜堂，他会讲了，你看这个就是我辛辛苦苦几十年的结果，好了，你看这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一切都在乎神的恩典，不在乎人自己做多少。保罗所做的事情从来没有说他要荣耀他自己，他最后他讲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啊，他没有说我不得了了，没有啊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从来没有把他自己要摆在荣耀的里头，所以常常他是隐藏他自己啊，隐藏他自己。十九节，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好，摩西的律法有一个总纲叫做十条诫，十条诫里面有一条就叫不可杀人，不可杀人。那么这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。那么既然不可杀人，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现在要想杀主耶稣呢？怎么我们知道他要杀他们，要杀他呢？那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。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，好，我们要读到第十八节，第八节读到十八节哈。
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：“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”他却回答说：“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他们问他说：“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”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。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”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”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
那么我们看在第五章，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瘫痪了三十八年的一个病人，那一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知道是主耶稣做的这件事情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，所以他们知道了这是主耶稣做的，他们就要想杀他。这是第五章，他们就要想杀主耶稣。所以我们看第七章一开始，主耶稣就知道犹太人要杀他，所以他有一年半的时间就在外地做工了，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，他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把恩典的福音不但给犹太人，也带给外邦人啊。这一点在圣经里头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福音，所以福音就临到了外邦人，临到外邦人。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来帮助我们，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二章。第十节读到十六节， 第十节读到十六节哈。
那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，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，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，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。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啊，把他给你记在一件事情，主耶稣就医好了一只枯干的手的人，那个也是安息日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想要把他除灭，你看，因为他的安息日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读这个十二章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六节，要读到五十节，四十六节到五十节。
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。他却回答那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
请我们看，这就是同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。当法利赛人他们要商议要出面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在这里有 一段话，就是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呢？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这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和以色列人的那个肉体的关系现在断了，看到没有？他是以色列人啊，他是犹太人啊，本来他福音是传给犹太人的，犹太人拒绝了，所以主耶稣虽然是犹太人的后裔，按照肉体来讲，但是这个关系断了，所以他亲生的母亲弟兄都不在世了。只有什么人呢？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也就是说福音要到外邦了啊，凡是接受福音的人啊，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这样。所以十二章在马太福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的一章，就是神的旨意从犹太人转到外邦人，从肉体的关系转到属灵的关系去了。那么今天第七章的约翰福音的第七章，我们也碰见这样的事情了。因为主耶稣在第五章医治了一个瘫痪了三十八年的一个人，因此犹太人说他是安息日做的这个事情，要杀他，要杀他。那么到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在这个祝福节就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了，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你们不能杀人，为什么你们想要杀我？那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节，众人就回答说，你是被鬼附着了，谁想要杀你？因为我们刚刚讲众人是什么人啊，是从外地回来过节的人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认为主耶稣你说这个话好像被鬼附的人说的话吗？我们谁要杀你啊？我们并没有想杀你啊，他们不知道的。实际上想要杀主耶稣的是犹太人，是犹太人的官啊，而不是外地回来过节的人。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，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，摩西传格里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，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格里。人若在安息日受格里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，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我们看这一段主耶稣说话的意思，为什么他要说到隔离的问题？现在我们看神对 亚伯拉罕说的话，请我们读一点旧约，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，创世纪十七章第九节开始读，第九节要读到十四节。
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证据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的王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，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，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
这是个旧约，这是对亚伯拉罕讲，神对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摩西，摩西是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后的第四代啊，他是第四代摩西。那么神对亚伯拉罕讲，就是生在你家里的男丁生下来第八日就要受割礼。主耶稣为什么领这件事情？因为主耶稣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摩西还没有降生，就还没有律法，也就还没有规定安息日要守安息日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数第八天，第八天就要给他受割礼。为什么要用第八天？那我们知道八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代表复活的数字，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是用了七天来创造，六天创造，第七天神就安息了。那么第七天安息的再下一天就是第八天，第八天就是另外一个七天的开始了。主耶稣就是在另外一个七天的开始复活了，所以主耶稣在第八天复活啊，所以叫做安息日的次日。主耶稣复活是在第七日的第一日，说错，主耶稣在第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啊。那么实际上就是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第一日，都是这个意思。犹太人的安息日在星期六，对吧？他们的星期六安息日将近，一开始就是第七天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了啊。我们现在的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了，所以主耶稣复活是在第八天啊，第八天啊，因为八这个数字代表复活的数字，所以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讲，你的后裔生下来以后要在第八天受割礼，那意思就是说在第八天要把你肉体的污秽除掉，割礼就是要除掉肉体的污秽啊，那就代表我们人都有肉体，肉体要除掉。所以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读第七章，我们读五十一节，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，你们的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，时常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。那么这是谁讲的话？这是斯提凡讲的话。斯提凡就讲这些以色列人是心与耳没有受隔离，看到没有？在旧约的隔离是在身体上隔一块走，就是代表肉体。在新约我们看受隔离是指耳朵听不听神的话， 心愿不愿意听神的话，是心与耳要受隔离，意思就是把我们心里想的、耳朵里不听神话的这些东西怎么样把它割掉。所以隔离的意思是有属灵的意义，而不只是外面的这个意义。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罗马书第二章。28节开始读，罗马书第二章28节开始读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隔离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隔离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，就不是在肉体上去受一个隔离，乃是灵的隔离，是心里面的隔离，也就是我的心与耳听不听神的话，把心与耳里面不能听神的话的东西把它割掉，那就是属灵的隔离了。这是圣经里在新约对隔离的解释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把旧约的问题提出来，就是讲到安息日的问题。今天生了一个犹太人，按照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，生下来第八天要受隔离。在神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安息日，到摩西出来以后，神把律法告诉他，就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了。假若遇见这个孩子出生的第八天要受隔离，这一天碰见了安息日怎么办？没有律法以前那就没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你出生生下来第八天受隔离，那么现在有了律法，到你数的第八天那天正好是安息日，又不能做工了，那这个隔离还受不受啊？好了，以色列人照样的受隔离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他听神的话就不听律法了，看到没有？听神的话就不能听律法，听律法那安息日我就休息了，都什么重工都不可能做，那么隔离也就不能做了。但是神的话是第八天要受隔离，所以就是说你们按照神的话第八天要给孩子受隔离，那一天如果是安息日你也要给他受隔离，那就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吧。你们都没有守摩西的律法，你看对没有？但是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的病全然好了，你们为什么要对我发怒呢？生气这一个字啊，在约翰福音生气这个字原文是发怒 angry 的意思啊，发怒，因为他们要杀他。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是做了一件好的事情，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？约翰福音第七章的23节，人若在安息日受隔离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，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生气原文是发怒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什么叫按外貌啊？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是我神的儿子做的这件事情，你们就因为这件事情你们就要杀我，这是按外貌。你没有按公平，公平来讲你在安息日可以受给人受隔离，我为什么不在安息日不可以叫一个人的病好起来？这是公平。我们知道神在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律法的要求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两个，一个叫公义，一个叫公平。那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一章， 第二十一节，可叹忠信的臣变为妓女，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聚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。你看耶路撒冷应该是有公平跟公义住在里面的。什么叫做公义啊？公义就是我不能够亏欠人，在一切的事情上我是按照对的事情去做。公义原文没有公字，就是义字 righteous， 那是正当的对的事情。什么叫做公平？那就是大家对人都是一致的，这个叫公平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的第七章，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就是公平，你愿人怎么对你，你就应该怎么对人，这是公平。不能有两个标准，他们对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是一个标准，他们对他们自己在安息日受隔离又是一个标准，这就不公平了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出，一定是要看公平来对人，来断定是非。好，从这里我们读过了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就看见他们是议论主耶稣的教训，议论主耶稣的教训，说他没有学过，他怎么能够知道。那我们看主耶稣就举了一个例，就是受隔离这个例了。以色列人只知道安息日是从摩西开始，主耶稣马上提出来这个受隔离是从亚当开始了，至少是四百年以前的事情，摩西四百年以前的事情就已经有受隔离了。那么你们在安息日受隔离，实际上就违反了安息日了。你看主耶稣讲的，他没有学过，他怎么能够知道？啊，他马上把圣经拿出来了，啊，就告诉你们以色列人，你们犹太人是错了。这是他们议论他，关于他怎么能够教训人。他没有学过，他这些真理是从哪里来的？主耶稣就说，他所说的这些话都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我们看主耶稣讲的这些话是非常有道理的，有说服力的，很强的力量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十五节，要读到三十一节，二十五到三十一节。
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，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，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但是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，你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，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更多吗？
那么在这一段他们所议论的就是他从哪里来的问题了。前一段是说他教训的问题，他们议论，这一段就是议论他从哪里来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，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我们不是说了有三种的人吗？ 这些人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住的人，他们是受犹太这些官长的捆绑的，受摩西法律法捆绑的，所以他们知道那些官长想要杀主耶稣，他们就知道。他说为什么他还让他们这些官官还让他明明讲道还在监里教训人呢、啊、难道他们也认为他是基督吗？所以让他在这里 教训人吗？啊，这是耶路撒冷城的人在那里讲议论这一件事情。二十七节他们又讲，这个人从哪里来我们是知道的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这是他们的观点啊，就是说如果他是基督，他是弥赛亚，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。但是这个人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啊，他是从拿撒勒来吗？啊，他的父亲不是撒利亚吗？啊，他们是这样来喊他，他们是肉体来看主耶稣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二十八节，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，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他差我来的是真的，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那么这一个就是主耶稣回答他们的这个问题了。请你要注意一个字，就是大声说，大声在原文就是喊着说，喊着说，喊着说的意思就是宣告了，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一件事情，他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来不是由于自己的，主耶稣宣告这一件事情，他大声在这里说。如果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最后他有一个大声喊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你轻忽？你看，这是不是宣告？就在这一件事是，他是从神哪里来的？是像不只是个宣告，这也就是说明一件事情：神世界宣告，从神，你的事情，全部宣告是神要他做的事情。做一个宣告，这中间就是说，我们有的人啊，他们。接受耶稣的信，信耶稣，接受主耶稣，一个宣告。那么上次我们也说过，做这个宣告，说到从神来，也就是律法恩典时代的开始啊。这个宣告，因为律法时代没有神的儿子没有来，是神作神之先知对人说话。到主来了以后，神变作先知对人说话，变作神的儿子对人说话。那么这里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人既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，就在这面小谕我们、啊、那么他们告诉我，主耶稣神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说话话来宣告事情，借着都是借着人来宣告，这新约那是神的儿子来宣告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新约圣经里凡是属耶稣说的话都是神的，号筒多次吹响的时候，他要驾着天上的云和众使者降临，到那个时候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这就是一个宣告。宣告什么？宣告审判。有一天主耶稣审判了，基于这个宣告的圣经里面很多的耶稣的话，有一天世界的人都在审判他前，凭着耶稣说法来审判他，审判他。好，所以主耶稣这一次宣告，在杜甫节宣告， 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，那就是说哪里来的，你千万不要把它看成它是从玛利亚来，不是这一条路，它是从神哪里来啊，这是非常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因为福音并不听主耶稣啊，将来就要根据啊，根据这个根据神的话来生活。好，现在我们读这个第三十节，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们是很想捉拿他，但的时候没有到。所以三十一节，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，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宣告是不同的，就有很多人受到他宣告的，接受了他是做他的救主，而且他们看见他所行的神迹。啊，这一段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七章。现在我们从第三十七节开始读，要读到四十一节，四十一节啊，请注意。
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，有的说这是基督，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
现在我们要仔细的来读这个圣经，因为上一次我们也读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已经做了一点解释，那意思就是圣经里所提到的，主耶稣在这里讲三十八节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河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那么这两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，从那腹中要流出河水的江河来。甚至九节就解释这一句话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你看这里叫受圣灵，那你看，请你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，请你看看这个受圣灵的受字下面就是
2983。
那么现在请你把这个数目记好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20章。我们从19节读到22节，约翰福音20章19节读到22节。
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合了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那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
好，你看这个受圣灵的圣字，是不是号码一样？
是
受，也是受字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刚刚我们说的，那你第七章，就是主耶稣说，信他的人要从腹里流出河水的江河来。马上下面就解释，就是约翰就解释了，这就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。那么这个受圣灵，我们又看约翰福音20章，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，门徒在那里聚集，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，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就说了一句话，主耶稣怎么讲？你们受圣灵。好了， 这个受圣灵，你再看一看这个字典2983。看到了啊，2983这一个字啊，在希腊文呢，巴鲁这个字就是拿到的事实，拿到，我给你一个东西，你拿到，所以反正接受也好，受也好，啊，那么英文呢，那他这里是把它翻译成 receive 或者 take， 好，中文就把它受圣灵，受圣灵就是接受了，你拿到了，他就说你有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回过头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。39节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么这句话就是说到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受圣灵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一件事情啊，我们从这里看这件事情，底下有一句话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那请我们注意这句话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你看底下点点点点，看到没有，就是原文没有这个话，所以原文只有一个，那时还没有灵啊，就是那时还没有灵。好，那时还没有灵，那么现在我们在大家的讲义上啊，讲义第54页，第四行，第五。是哈，你看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英文的翻译是 For the Spirit was not yet。 好，它是这么一句话的，好不好？英文来讲还没有 Was not yet。 那么就有，如果有人就把这一节圣经是怎么翻译呢，他说 For the Spirit not yet was， 他就倒过来这样讲了，就是还没有事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还没有事，就是还没有，就是没有这个圣灵的 existence， 这个灵还没有。但是这个灵字，你看哈，我们在第七章这里头，这个灵字，请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它下面是4151，你看见没有？好不好？这个4151的。39节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这一个圣灵前面那个圣字是点点点点，看到没有，就是原来没有这个圣字，但是只有这个灵字。那请你也看这个灵字的下面的4151，这个编号用的这个颜色是很深的颜色，看到没有，颜色很深。如果一个灵字它前面没有圣字，没有圣字，那么这个灵就可以指着人的灵来讲啊，因为它没有圣字嘛。但是这个希腊文里面有的时候这个灵字前面没有圣字的，我们从19节请我们读到22节。
那日晚上，那就是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犹太人，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。
你看这里是什么时候基督徒受圣灵啊？ 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，就像门徒吹了一口气，门徒就受圣灵。那么这些门徒，他们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的门徒，主耶稣还没有，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在复活以后的当天把圣灵赐给门徒了。那么那些门徒什么时候有永生呢？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十章，27节。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就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你看当时的门徒的永生是主耶稣就可以赐给他们，虽然圣灵还没有受圣灵，他们有永生了。因为有永生，神的圣灵进去了。你看有一个人叫撒该，那个税吏长爬到上树上去看主耶稣，主耶稣对他一说话，主耶稣就说救恩临到这一家，他改变了，对不对？他得救了，他有永生了。但是如果从当时来看，主耶稣还没有复活，还没有向门徒吹一口气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有生命了，有永生了，主耶稣就能把永生赐给人。所以有一种讲法，要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才能把永生赐给人，圣经里面又这样讲。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永生从哪里来？那就是圣灵工作，对不对？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把永生带给你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第六章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受什么，受永生。但是在我们的身上，如果你还不很清楚，你会有生命的感觉，也会有圣灵的感觉在你的里头，但是你不要去分辨它啊，不要用你的思想过分去分辨它，因为这两个它的工作是合在一起的啊，合在一起的。比方说一个人有永生，他有生命了，这个生命就是神的性情，所以当他一做错事的时候，他里面这个性情就有个感觉，就觉得不舒服了，不平安了啊！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这样做了，他里头就有感觉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留学生的聚会啊，青年人的留学生的聚会，那么有一个小青年一个女孩子，她也接受主耶稣了啊。我们读圣经以后啊，上楼去她就给我讲了，在吃饭的时候她说，哎呀，她说我想起来我还借你两块钱还没有还你啊。你看这里有一个生命的感觉，哇，觉得我欠了两块钱，哪怕是两块钱哈，我就觉得不对，总是还欠了你，这叫生命的感觉。然后第二个，圣灵还有一个教导，圣灵教导怎么样呢？因为昨天我们读了一段圣经，这个圣经就是说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不能从哪里出来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一节圣经啊，圣灵就会用这节圣经来教导他。啊，圣灵是教导我们，圣灵的感觉也是在我们里面，两个是联合起来的，啊，联合起来的工作。好，所以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，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会有一个生命的感觉，这是神的圣灵。第二个，圣灵会教导你，圣灵会想让你想起圣经的话，想起主耶稣说的话，啊，你就想起，哎呀，我这样做不对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看主耶稣说，信他的人要从腹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下面马上就讲，这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。这个受圣灵的这个受字，七章受圣灵的这个受字，和我们刚刚读24章里头你们受圣灵的受字是一个字啊，一个字。那就是说我们接受了圣灵了，我们有了圣灵了啊。这两个的编号是一样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愿意查，你 你猜一猜也可以，好不好？你的数字里那个数字是2983，啊，两个都是2983。它那个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拿到的意思。这个希腊字叫做南巴鲁，南巴鲁就是拿了，我拿到了，我接受了，有了圣灵了，它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所以基督徒是什么时候受圣灵？请你记得，不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，不是那一天，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，这是上次我们讲过了。好，因此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了，主耶稣说要从那府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是指着圣灵要从我里面把生命水，把生命水让它流出来，流出来做什么？灌溉别人啊，满足其他饥渴人的需要。今天有许多人非常饥渴，他们盼望神的真理，盼望读圣经，那就需要我们里面把真理借着圣灵把生命水流出来给人。好，我想这里啊，我们今天说到第七章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就对照圣经来看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到这里，现在呢我们